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2章，今天我们读11节和12节。罗马书的12章9节到21节，保罗列出教会生活必须遵行的守则。首先，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爱。神圣的爱使我们亲近神，远离撒旦。弟兄相爱使我们对待圣徒像家人一样亲密，又身为表率给予圣徒合适的尊重。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看，向着神该如何，向着自己又该如何。我们来读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一节我们看到向着神有三件事。第一，殷勤不可懒惰。第二，心里火热。和合版的翻译不准确，应该是灵里火热。心和灵的区别非常重要。许多教会的难处都是因为不认识灵与心的区别而产生的。第三，就是要常常服侍主。这里的服侍是指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主人。从人的观念来看，我们或许会以为保罗的次序颠倒了，应该从像仆人一样服侍主在先，接着是灵里火热，最后才带出身体上的殷勤服侍。从理论上来说没有错，应该是从里往外，最后才带出身体的行动。但是在实际的操练上，却是保罗所提出来的次序。我们刚开始过教会生活，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主，灵里面也没有负担，因此我们必须从身体的摆上开始。罗马书12章第一节，保罗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都要将身体献上，身体必须来到教会生活中，这是一切侍奉的起点。也许人来了却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就听从教会的长老或同工们的安排。一开始大都是事务型的服侍，像整洁、饭食、以影音、采买、财务等等。在这些服侍上，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殷勤的性格。一个懒惰的人不仅在世上会一事无成，在神的家里也不能参与侍奉。殷勤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 hasty， 有快速的意思。懒惰这个字是连于延迟，尤其是延迟的原因，像懒散、没有雄心、不能够发起行动等等。一开始学习侍奉，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合适的品格，能够负责任，所交办的事都能尽快完成，不拖拉、不延迟，甚至于还能够构思如何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尤其对于教会中的青少年们，他们刚开始学习服侍，一定要帮助他们建立殷勤的性格，他们才能够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建立殷勤负责任的品格，是年轻人一生的帮助。有了殷勤的品格之后，下一步就是该做什么事呢？保罗就说要灵里火热。火热这个希腊字本来的意思就是燃烧、沸腾，是非常具象的一个字。我们为什么会殷勤呢？因为灵里燃烧，灵里沸腾，灵里的负担实在是急迫，使得我们行动必须跟上，才能够带出殷勤的运作。保罗不是说心里火热，而是说灵里火热，因为源头很重要。我们知道蒙恩得救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圣灵带头看到了一个需要， 就会驱动我们的灵，把这种感动带到我们的心里。在以前我说过，我们的心是魂加上两个心眼，一个是好心眼，另一个是坏心眼。好心眼就是良心，是连接灵与魂的界面；坏心眼就是私欲，是连接魂与肉体的界面。当我们的灵把圣灵的感动经过良心带到我们的魂中，我们的情感就火热起来，我们的心思就开始计划该怎么样行动，我们的意志就接着做决定，驱动我们的身体开始殷勤做工。这样我们就把圣灵发起的侍奉经过我们全人的配合，服侍在教会中圣徒身上。如果我们灵里火热，我们就会满了负担，在服侍的事上满了热情，会有新的发起，尝试新的方式，并且带出劳苦的运作，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侍奉的起点是圣灵，最后荣耀也归于神。我们虽然是在做事，是在服侍圣徒，然而这就是服侍神，因为耶稣说过，坐在小子身上的就是坐在我身上。保罗为什么说灵里火热而不说心里火热呢？因为心里火热源头可能是来自圣灵，经过好心眼使得我们的心里火热，但是源头也可能是来自肉体，经过私欲的坏心眼进入我们的心，这样也是使我们的心里火热。或许举几个例子，圣徒们会比较清楚。美国的巨型教会 Mega Church 开始于上一世纪的80年代，在过去的40多年，我们亲眼见证了大概有四五个全世界知名的巨型教会，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心里火热，殷勤服侍。想想看，每个主日有几万人的聚会，光是交通、招待、整洁、以影音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服侍量非常大，圣徒们非常劳苦，并且一周过着一周几乎完全没有休息。他们实在是殷勤，实在是心里火热，否则怎么能够持续下来？但是经过了40多年，几乎没有例外，每一个巨型教会都变质了。我相信一开始的心里火热源头是来自圣灵。这些巨型的教会都有非常平凡的开始，有的是看到异象，有的是看到神的目的，有的是看到人特别的需要，来自圣灵的感动使得他们心里火热，就带出许多的发起，开始新的行动，就带出殷勤的运作。一年过一年，慢慢教会做大了，名声传开了，但是不知不觉的教会就变质了。心里火热的源头变成来自尊敬、名声、财富、权力，外人或许看不出来，因为教会照常运作，圣徒们更是忙碌的疲于奔命，但是教会内的主要同工们都知道，心里火热的源头改变了，以至于教会陆陆续续爆出丑闻，有的被告上法庭，有的主任牧师辞职，有的同工团队解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经常诚实地检验自己的服事，不只是殷勤侍奉，更要确定是否是灵里火热，是否是真正在服事主。如果我们的服事真的是坐在主身上，我们的情形就会像下一节所说的。我们来读12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这一节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如果我们殷勤不懒惰，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的光景不会是人人称赞，经常接受媒体访问，各个教会都前来学习，我们名声远播，充满了从人来的荣耀。我们的光景会是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并且恒切的祷告主。神并没有应许教会在今世就会得享荣华富贵，一个与世界分别的教会不会被世界吹捧，而是与世界做一个相反的见证，不随从世代的潮流，专心传福音，带人得救，建造教会，等待主的再来。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终点是十字架，教会也要追随耶稣的脚步，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寻求世上的亨通，并且把盼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升天的时候向门徒们应许他会再来，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称赞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盼望中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正如希伯来书11章16节所说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是我们和历世历代信心的伟人共同的盼望。虽然我们的心因着盼望而喜乐，但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却是经历许多患难，每一个患难都是化妆的祝福。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到七节告诉我们，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同样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因此我们不求神挪去患难，而是求神赐给我们忍耐，在许多患难中就锻炼出忍耐的品德。耶稣在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保罗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保罗是从他自己的经历而得出的结果，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患难的一生。在哥林多后书11章25节到29节，保罗自己做见证，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经过了许多患难，以至于他学会夸自己的软弱，好叫神的恩典覆庇他，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经常落入患难中，觉得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有恒切的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向着神，我们要殷勤服侍，灵里火热；向着自己，我们要在盼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并且借着恒切的祷告，从神那里得着扶持与帮助。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教会生活。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保罗的教导，我们知道向着神要殷勤服侍，灵里火热；向着自己要在盼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并且借着祷告从神得着供应。盼望我们都能够从保罗的教导中学习，并且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帮助我们确实知道每一项服事都是坐在主身上，都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盼望不在今世的亨通，而是基督再来时能够得着主的称赞，并且学习与教会中的众圣徒彼此扶持，相互鼓励，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祝福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